所以我想透过这样的主题跟大家分享耶路撒冷教会执事的选立。我们很简单从三个方面来看，第一就是选立的执事选立的背景，第二我们要看执事选立的程序，最后我们来看整个选立所带来的结果是怎么样的。很简单，我们从这样的三个方面来看。首先让我们一起留意第一个方面，耶路撒冷教会执事的选立。首先我们留意一下这里的背景，在这里第一节圣经怎么说呢？圣经说那时门徒增多。我想请你留意在这里的第一个背景，就是跟 门徒不断的增加有关系。就在那样一个充满信仰逼迫打击的状况里面，教会的门徒的数量却在蓬勃的加增，这个促使我们务必要看到上帝护理的手是多么的奇妙。因为逼迫对教会来讲就像拍皮球一样，我们以为拍下去就完了，教会就完蛋了，但是其实恰恰相反，是什么？越拍越重，你拍得越重，其实反弹的越高，而且越有力量。所以人以为逼迫教会，人就不敢再信耶稣了，但是事实恰恰相反的是什么？就是在这段时间，信耶稣的人反而是越发蓬勃的加增。如果我们留意一下这里的耶路撒冷教会人数的这种状况，我们就看到这是令人惊奇的。我们看到到第六章这里的时候，耶路撒冷教会这个教会的人数从前面的120人，对不对？然后呢到第一次彼得讲到多少人归信？3120人。然后我们看到后来呢又怎么样医治那个瘸腿的人，然后做见证的时候，甚至说单单男丁就有多少人归信的？5000人，多少人了？8120人，对吧？然后呢还不计算女孩子的啊。然后接下来圣经又说，到了第五章，圣经说信而归主的人连男带女越来越多。所以到了第六章第一节这里的时候，耶路撒冷的教会1万或者2万，至少它是一个万人教会，你知道吗？所以整个的加增就在短短的这个时间里面很快的这种发展，这是如果不是上帝的护理，这是不可能发生的。请留意这个数字，虽然比起信从犹太教的那么多的人来讲，可能是小数中的小数，因为犹太人信仰犹太教多得不得了，对不对？但是我想请你留意，作为基督的一个地方教会来讲，1000把来人的一个地方教会，这个真的是声势浩大。会很明显，人多了，问题就怎么样？问题就会显得更多。当然，问题的本质不是人多或者人少的这个所在，因为问题的实质在哪里？是在人的心。所以不是说人多了一定就是问题很大，然后人少了问题就很小，不一定。重点的问题在哪里？问题的实质是在于人本身，我们的心有关。但是呢，如果教会的治理制度在人多的时候却跟不上，那么这就会带来很多的麻烦的问题。所以我想请你留意，各位，果不其然的是什么？第一节后半节让我们看到，当耶路撒冷教会门徒不断的增多，问题就逐渐的暴露出来。什么问题呢？请留意这里的第二个背景是什么呢？是因着供给的忽略生发怨言。因为供给的忽略生发怨言。你看到神从来没有刻意给我们一间在地上的完美的耶路撒冷教会的这个完美的这样的一个教会的形象，没有。你看到让我们留意到，即使是有使徒在的教会也是怎么样？问题多多，因为人是有问题的，你知道吗？所以地上没有一个完美的教会。但是请留意，我们留意到在这里这个教会当中出了什么问题呢？请留意，第一个，首先是跟两种语言不同有关的这个问题。虽然都是犹太人，各位，虽然都是犹太人，但是一些犹太人是在巴勒斯坦本地出生长大工作，他们虽然也懂得希腊当时通用的语言，但是他们一般都说什么亚兰文，你知道吗？这是生活在当地的那些犹太人。还有一些人呢，这些人也是犹太人，但是他们 可能从小甚至是一出生他们就在巴勒斯坦国外，在外面讲一口流利的希腊语，所以呢语言的不同就带来文化上的差异，这就给他们在生活态度和观点上面带来诸多的不一样。各位，你有没有想到，这让我们想到今天温州教会这边年轻人讲普通话，那些在大堂里面的人讲温州话。所以如果你作为一个温州的年轻人，你平常都使用普通话，你去到大堂里面，你突然觉得很不习惯，听也听不懂，对不对？你有没有这样的一种张力？如果你在传统的教会里面，你会有这样的一种张力在，这就像是这种。也包括什么，一些外地的弟兄姐妹来到温州这个地方，跟那些温州本地的基督徒在一起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很多的不同，对吧？等一下我会谈到这些的不同。所以留意到，从某个方面来讲，犹太人，这些生活在本地的巴勒斯坦的这些犹太人，对于那些说希腊话的这些的犹太人，他们其实有一种觉得有一种优势，有一种优越感，觉得你们是妥协了，你们是像一般的这样的一个文化已经妥协了，他们有这样的一种优越感。我想请你留意，其实某方面来讲，温州人在温州的教会里面也会有这样的一种莫名的优越感，这是一种有罪的优越感啊。我们温州的哈、啊，我们怎么样的，我们好像从小在主日学里面长大，对于圣经那些东西耳熟能详，什么什么什么我们都知道，所以你遇到一些外地的弟兄姐妹的时候有一种优越感。所以你知道温州人常常去到外地来说，你是对吧？对吧？自己去到外地了，自己是外边的人，但是呢竟然还说别人是外地的人。各位，你知道这种的优越感在人的这个里面是可怕的。所以你在这里留意到这种两种语言的不同，而且呢问题的核心在于什么，在日常的供给上。说希腊话的犹太人抱怨教会忽略了他们当中的那些寡妇，问题在这里。不仅是两种语言的问题在哪个方面暴露出来，就是在这个供给的忽略上面显露出来，有抱怨发生。你知道当时一些在巴勒斯坦以外的那些犹太人，他们生活在原来的那个地方，就是他们在巴勒斯坦以外，但是呢可能他们的家庭发生变故，或者有些人变得开始年老，所以有些人他们成了寡妇，有些人呢他们就要怎么样，没有亲人的照看，所以他们就要回到耶路撒冷来，他们要在这里养老，他们而且呢要埋葬在这个地方。据考察，当时在耶路撒冷这个地方，犹太人的社会是有一个专门来帮助贫困寡妇的系统，所以那些人他们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你知道这个系统会来帮助他们的，这个系统会来怎么样支持这些的穷苦的人来照看他们的这些的需要。但是很可能是什么，就是因为这些人他们是寡妇，他们回来，但是他们却信了耶稣，而犹太的社会，犹太的那些的领袖，他们非常排斥人信耶稣，所以呢就可能开始因着这样的缘故就把他们孤立起来。所以这些的寡妇们，他们只有在仰望在教会这里得到分配，你知道吗？因此现在温饱和经济的补助这样的问题上面，他们遭到了忽视。这样的原因是什么我们并不知道，就是到底是怎么样的得到忽视我们不知道。所以圣经说，这些说希腊话的犹太人就开始抱怨。我想请你留意，在这里的抱怨是什么，就是那个有时候我遇见过个没三年呢、就是念念叨叨的这样的一种埋怨。这就像是以色列民在旷野当中向摩西的抱怨是一样的词。我想请你留意，在这一点上我有一个这样的体会，就是当我们出去读书，然后我们跟那些的外地的那些的传道人弟兄姐妹在一起的时候，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温州人在一起的时候，一碰到温州人，然后就开始用温州话说，哎，咋了，快讲，咋了，咋了，咋了。然后呢那个外地的弟兄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就什么也听不懂，什么也不知道。所以呢 一两次呢他们都没有说什么，我们也没有觉得，我们根本没有观察到他们的这种问题，那你知道。然后呢上一次我去到武汉的时候，然后那个东北的弟兄直得不得了，他就告诉我说，你知道吗，你们温州的这些基督徒传道人严重的伤害了我们。我说什么意思啊，我说我们没有伤害你啊，我们哪里伤害你了，我们没有伤害你啊。啊，对，你们自己都不知道你们伤害了我们。那我们外地的这些弟兄们，那一次我们在这里读神学，你知道我们被你们严重伤害了。他说怎么严重呢？他说你们温州人在一起的时候，一碰到你们就用温州话说话，我们什么也听不懂，你们根本没有顾及到我们的感受，而且你们很冷漠，你们冷漠的不得了。我说那我们好像也都问你们嘞，我们好像也那个，你知道这样的一种冲突，就是如果他不告诉我们，我们根本就没有发现。我想提醒各位的是什么，就是虽然有很多的时候你不是故意的去伤害，但是你因为这种文化在你的骨子里面，所以你一做出来，你的这种生活方式，这种内心的自私的这些的东西，在我们的里面就开始怎么样，自然的流露出来，你知道吗？今天在我们的教会当中，我们要特别的小心这样的状况。那样的状况就是我们在我们的教会当中也会有一些温州本地的，也会有一些温州之外的人，但是如果我们在一起，我们没有爱弟兄姐妹的心，我们就可能会导致类似于这样的偏见跟那些念念叨叨的抱怨的产生。我们不可以在那个时候说啊，你看我们都很照看你啊，你怎么样。其实耶路撒冷教会的问题就在这里，你知道吗？绝不要以为这个问题不大，各位，实际上很多教会的分裂都是由于这一点点的小不同而开始，所以如果不妥善的处理这些问题，情况可能会进一步的恶化。而且你留意，在我们刚刚所说的这样的一个背景的方面，给我们今天带来哪些的思索或者是启发呢？留意，我想有三个方面我们可以来留意一下。第一个，如果人多起来的时候，各样的问题会越来越多的暴露出来的话，那么就必须促使我们在我们人还少的时候，在我们教会人还少的时候，我们不仅要将制度跟章程确立好，我们更是要被教导我们的心要真心的去爱弟兄姐妹。各位，这是很重要的，我们不应该等到说人多的时候我们再去处理那些事情，不，在我们人少的时候我们就要把这些章程制度我们把它确立好。但是这不是最紧要的这个一个方面，当然这个是很紧要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我们的心。我们如果在我们人尚少的时候，我们没有一颗真的爱我们身边弟兄姐妹的心，我们仍然活在我们自我的优越感里面，我们仍然以自我为中心，我们仍然照着我们原来是怎么样的，现在我们仍然是怎么样，你知道我们不会有长进的，你知道我们一定会出问题，你知道我们即使在人少的时候，这种的里面的这些问题也不断的会出来，会刺人。有的人可能在说话上很直，会很刺人，有些人可能在怎么样，在你的思想上，在你的心里面可能就会轻看一些人，哎呀怎么会这样，哎呀怎么会这么说，哎呀会怎么会那样，因为你没有一颗真的爱弟兄姐妹的心，没有一颗真的包容的心，我们就可能会在各样的问题上面出来，你知道吗？尤其是当我们现在有孩子在里面，因为我们没有提倡我们做一个主日学，我们说圣经让我们看到说孩子是父母的责任，我们要带在这里，但是你可能就会受到干扰啊，你可能就会听到孩子的一些的叫声啊，你可能有的时候你就会心里面就会生发出一些不该有的这些想法，或者有抱怨，你知道这是得罪神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心没有真的爱，没有真的对弟兄姊妹对其他人的这种眷恋，所以看起来这些问题都很小，你说放在心里面我也不理会，我也不告诉人，人也不知道，但其实你知道有一天一定会出问题的，如果我们的心里面的这个罪的问题不解决，一定会出问题。所以各位，如果我们有这样的问题，我们就需要怎么样，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向神认罪，而且我们要真实的以爱来包容接纳我们教会当中许多不一样的人。各位，这非常的重要。第二， 我想请你留意第二个思考，就是温州的基督徒要为我们骨子里面的优越感要向外地的那些弟兄姐妹认罪的，而不只是说我们这些传道人，我们这些温州人在一起，无论在我们工作的地方还是在我们生活的区域，你知道我们都会多多少少带有这些的状况，我们要一定要调整我们的心，求神来更新我们，否则这种的优越感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根本没有察觉到，以至于我们一直的活在这样的状况里面，这是非常可怕的。这也包括在其他任何方面的这种优越性，你觉得我是大学生，这些人是什么清洁工，哎呀我是什么，我是什么工作职位的，他们是什么什么，我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他们是怎么怎么样，你知道这种的状况就会给教会带来极大的危机。神让我们教会有各种不一样的这些人在一起，要建造一个教会，一个身体，让我们彼此相爱。所以一个教会会有总统，会有老板，会有上市公司的这些的企业家，也会有什么扫地的人，也会有可能很卑贱工作的这些人，但是他们都应当在一个教会里面彼此相爱。这就是福音在教会当中所生发的那种极大的能量能力。别人会想，不信的人会想，哎，教会怎么搞的，这些人居然可以在一起彼此相爱，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你知道他们就开始被引导关注福音。我想请你留意各位第三个思考，任何大大的分裂都是有一个个小小的问题、偏见、轻看、自我骄傲开始的。所以我们要怎么做呢？我们必须要学习向自己每天传福音，我们要学习每天向自己传福音。我们不要以为说，哎呀，这是一个小问题嘛，哎呀，我就是对杨琦有一点点意见嘛，我就是看不惯徐亮他这样的插着手坐在这里嘛，我就是看不惯他拿着手机在那里躲玩玩动动动动，还说在记笔记嘛。你知道各样的这些的问题，各样的这些问题来的时候，你以为说这是一个小问题啊，我就是这样想一下，没关系没关系。我告诉各位，如果我们不真实的带着我们这些有罪的偏见轻看来到耶稣十字架的面前，承认悔改我们的罪，你还以为这个罪怎么可以解决吗？你还以为说因着时间的流逝这个很自然会得到解决的吗？不会的，除非你真实的来到耶稣的面前，承认你在这一点上你得罪了上帝，承认你在这一点上你有偏见了，你有自私了，你有一种骄傲的心理了，所以你这样去看人，所以你另眼相待。所以各位，只要你愿意来到耶稣面前，我们的主就赦免我们的罪，是不是呢？但是如果你认为这是小小的问题，你知道你有一天会出大问题。这个大问题不是说你要离开，而是说你会造成你不在这个教会，你在另外一个教会也会出问题。所以很多人他们的问题就在这里，哎呀，这个教会不完美不完美，不好不好不好，这里有问题那里有问题，好好好，我换一个教会，换到那个教会，怎么这里的教会怎么也有这样的问题，哎呀，不好不好不好，再换一个。其实他不知道问题在哪里，问题在他自己的身上。所以他去到这里，他对这些人也很讨厌，去到那里看到那些人也很讨厌。所以你知道那些人他们在里面的问题没有解决的时候，他们去到哪里，哪里都看到问题。各位，这促使我们一定要来到福音面前。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他完全的没有罪，他为我们来到这个世界。前两天就是圣诞节，对不对？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我们所有的人，我们今天在座的所有人，我们都是得罪了神，我们里面有一些骄傲，我们有一些偏见，我们有一些自义，我们有一些自大，我们有一些里面的觉得自己很了不起的这些的思想，这些其实都是在得罪神，都是在与神隔绝，都是在触动了这位上帝的愤怒。我们活在上帝的震怒之下怎么办？来到这位独一的救主耶稣基督面前，承认自己是个罪人，承认我们需要他，他就可以叫我们罪一笔勾销，而且神将基督的义如同一件衣服一样穿在我们的身上。问题是我们真的认识到我们的问题，真的要来到他的面前来呼求他。我想请你留意各位，在福音面前，福音教导我们，我们根本什么都不是，我们根本不算什么，所以我们不需要 我们也不应该高看我们自己。我也想请你留意，神绝不要建造一个精英的教会。在今天有一些人，他们要把教会弄成一个清一色的一群人，哎呀，都是高素质的局长，那样就怎么样，那样就不会有一些什么低素质的人来打扰我们啊，我们都是白领，那就不会有那些低龄来影响我们，那我们都是那个某某商业圈的人士，那我们话题就很浓，而且很集中，兴趣也很一致，那么其他人就怎么样，把他排除出去，好像我们就可以做得更好。各位，神从来不要他的教会只成为清一色的一群人，教会必然是有老有少，有素质高的也有素质低的，有美的也有丑的，有健康的也有不大健康的，但是我们都应当学会在这一个教会里面以基督的爱去接纳包容每一个其他的人，每一个其他的肢体，这是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应当看到的。第二，让我们一起来留意一下选立的执事选立的程序，让我们一起来看第二个方面，就是执事选立的程序。当耶路撒冷教会人门徒不断的增多，然后呢，里面这些抱怨的这些问题，因为忽略的这些问题发生的时候，请留意使徒或者这些领袖们，他们没有置之不理呀，他们是很快的做出对问题的处理。我想请你留意，各位牧者或者领袖，绝不要在教会弟兄姊妹对个人的美名的关注上很敏感。哎呀，谁说我好啊？谁是不是都捧我啊？哎呀，那就很开心。对这些问题很敏感，不要在这些问题上敏感，却一定要在教会当中对那些有罪问题的反应上要敏感。所以使徒们是很敏感，他们不是敏感于别人怎么样看待他，而是敏感于教会当中有没有一些有罪的问题的一些发生，一些情绪的出来，他们很快就捕捉到知道，然后他们要做出处理，他们对这个问题很敏感。对于耶路撒冷教会所发生的这些问题，十二个使徒他没有蒙在鼓中，没有蒙在鼓中，他们知道教会当中发生了哪些事情。那你知道这跟今天教会有些很大的不一样，对不对？有些的领袖他们觉得自己的教会形势大好，没有任何的问题，好像觉得复兴的不得了，他看不到问题，他只看到那好的一面，他看不到一些的小问题开始蔓延发生。那你知道使徒们他知道这些问题，他们有没有害怕以至于敷衍不处理这个问题？没有。各位请留意，今天一些领袖他们不敢去面对，不敢去治理，是因为他们担心别人不再喜欢他了，他们担心自己没有面子了，他们担心那些人不再帮补他或者是支持他了，所以他们一直不闻不问不提，即使问题发生了。使徒们却绝不是这样。我要恳请我们今天恩悦教会的所有的弟兄姐妹，要为我们的教会祷告，也为你们的牧者祷告，绝不要你们的牧者成为像刚刚所说那种邪恶的代理，把问题放在一边不理不问，这实际上是教会极大的悲哀。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使徒们是怎么样对问题做出处理的。第一个，请留意，使徒召集了全会众。在第二节这里，圣经说十二个使徒作为耶路撒冷教会治理的长老，他们召集了众门徒，就是全教会啊，全会众。在这里有几个方面值得我们特别的留意跟学习。第一个，我要请你留意，在使徒面对全会众之前，他们已经有很清楚解决问题的可执行的策略，他们已经怎么样，已经商讨出来，换句话说他们早已经商议好了下一步他们要怎么做，就是要选立执事的这件事情。他们不是遇到问题他们在那里很突然的感觉很惊诧了，没有，他们已经做好了各种的这种的预备，他们已经商讨了各种的这种建议，然后拿出一种真实可以执行的这样的策略。很明显我们可以推断，他们在私下有过许多为这件事情的祷告，而且呢一起智慧的在一起商讨这个事情。所以这再一次让我们看到复数的牧者的益处，就是可以有人商讨。第二，请留意， 神给长老的权柄之一就是让他们可以召集众门徒在一起。所以这些使徒们作为长老，他们可以召集所有的会众聚集在一起。你知道这是上帝赐给长老的权柄之一，包括聚集起来敬拜聚会，包括聚集起来接纳新的成员，包括聚集起来传福音，或者对一些人做出教会纪律的处理等等。他们可以召聚，然后他们聚集在一起。第三个，尽管十二个门徒对地方教会有在上的权柄，他对地方教会有权柄，但是请留意，他们作为在这一间地方教会的长老，他们要带领全教会一起来做出决定。这个事情我们可能平常接触的不多，我想请你留意在这里，我们在表达一种在众长老带领之下的会众制的教会模式。也就是说，教会的治理应当是怎么样的呢？是不是都是会众说了算呢？你们说了算，是不是呢？还是说都是牧者说了算？你们都说什么都不算，是怎么样的呢？请留意，各位，我要请你留意，在这里的圣经我们可以看到，并不是都有会众说了算。像今天的一些教会，牧者很快就被民主权力的那些会众炒鱿鱼了，我不要你了，你走，给我离开。所以怎么样，牧者就没有办法。这不是合乎圣经的，同样也不是全由牧者说了算。像今天一些教会，会众就像奴隶一样，被要求无条件的服从他们的牧者。我们在圣经当中看到的这种合乎圣经的带领的模式是怎么样呢？是众牧者、众长老带领全会众一起来做出决定，也就是众长老召聚起了全教会所有立约的成员，带领长老带领他们，并跟他们一起投票做出决定。你看到吗？这是在我们接下来我们成立教会很快我们就会操作的一个事情。人人一票，包括牧者一个人一票，但是呢，在这个里面长老是做带领的这个作用。所以召集会众，长老就是将这些说与他们，而会众呢要信任长老的带领，信任他们所说的话。这是我们今天我们第一次可能特别留意到跟我们浸信会的这个模式带领模式有关的这样的一个方面。那我想请你留意继续的，在这里还有使徒们在这里的说话，也让我们看到提供给教会的两方面的原则。第一个就是神的道的传讲跟饭食管理都是重要的。在一间教会，如果神的道的传讲被放在一边，那么这个教会就不是教会。一个教会聚集起来天天就是吃饭的，不是没有道的传讲的，那这个叫什么教会啊？这就是食堂啊，对不对？这哪叫什么教会啊？同样，如果一间教会大家只一味的听到，却没有人去照料看顾弟兄姊妹实际的需要，那么尽管有道，这道也不真实，对不对？每天讲得很好听，但是弟兄姊妹需要的时候说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上帝会祝福你吃饱穿暖的，你要信靠神啊，这是虚的，对不对？雅各书已经讲过。因此使徒在这里表达，你们实际得不着供应的事情我们已经知道了，那你们有埋怨的这些的声音，你们实际的这个问题埋怨是不对的，但是你们实际的问题我们已经知道了，我们已经留意到了，所以呢我们也认定这个是很重要，我们要怎么样马上做出处理。但是这件事不是由我们来进行的，因为我们所领受呼召最重要在教会当中所做的事情不是管理饭食，所以如果牧师放下神的道去做这些事情是不合适的。我想请你留意啊，我不是要为我跟旭亮说话，我想请你留意，这是圣经说的，我还等一下还会讲，所以你知道讲这些不大好讲，对不对？因为会涉及到这些。第二个，我想请你留意，必须有清楚的职责分工，有清楚的职责分工。圣经怎么说？他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我们在这里也看到的一种清楚的分工，对于这个问题必须有专门的人来负责操作这些事情，而我们呢 仍然要以专心祈祷和传讲神的话语为最重要，这是下面经文讲的，对不对？所以说，那么现在遇到了这个问题怎么办呢？不是由我们来做，因为我们领受的首要的呼召就是传讲神的话。那么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怎么办呢？就是兴起另外的一些人来，他们熟悉这个事情，那么他们可以去处理这个事情，以至于怎么样，所有的这些事情都围绕着以道为中心，把道怎么样传讲开来。各位，我想请你留意这个事情，神的教会必须保持神的道的通达运行，一切的事物都是为神的道来服务的。所以基于这个原则，教会的传道人不可以说啊，道先不传了啊，先放下道，我先给大家分配食物去，不可以。他首要的职责就是什么？就是传讲神的道，反而呢，要呼召其他的人专门来做这些事务性的事情，这些人就是执事。我想请你留意，我刚刚也提了一下，听起来呢，我们可能会觉得，哎呀，这是不是把牧者抬得太高了？牧者太爽了，对不对？好像什么事情都不用做，但其实不是这个意思。这是为了保证神的道有力地传达出来，因为神他是透过圣灵借着圣道来建造教会，没有其他的途径，没有其他的方法，所以这是重中之重。一切的事物都应当是怎么样？都应当是服务于神的道传讲的这个事情。今天在教会里面，我想说在这个方面是有偏差的，真的。你在过往的这个圣诞节，我们在朋友圈里面刷屏的这个几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教会有多少的事情真的是就是让其他东西是围绕着神的道出去而运转，还是神的道其实是服务于那些东西。至少在圣诞节晚会上，我想神的道是服务于那些的文艺的。这是一种扭曲，这是一种偏差，这整个教会就已经乱了，次序已经颠倒了。各位，所以正如这里经文所说的，作为已经清楚领受了呼召的牧者或者传道人，我们在教会里面不要这里做一点那里做一点，如果我们真的得蒙了呼召，我们就专一的做这两样的侍奉就够了，就是第一就是什么祈祷，第二就是传道。这不是说要么就在家里，要么就在讲台上，然后都跟弟兄姊妹不接触，不是这样的意思。传道也包括跟弟兄姊妹的这种辅导，深入的这些的探访，这些都是很关键。所以专心以祈祷为事，不仅仅局限于牧者个人的祷告，也包括教会里面一般的事工。当然毫无疑问，他们身为一个传道人祷告，为宣教祷告，为神话语的功效祷告，也可能在教会的祷告会上带领整个教会的祷告，这些都是以祈祷为事。那专心的传道就是一心一意做主话语的执事或者仆人。使徒们明白这是神的呼召，他们要在神的道上下功夫，要仔细的钻研神的话。我们还记不记得在旧约当中有一个人，他们定制考究神的话语，是谁？以斯拉，对不对？每一个传道人都应当是这样，他们要怎么样定制考究遵行教训神的话语，非常的重要。在提摩太前书第五章告诉我们说，那个配得加倍敬奉的长老是全力以赴传讲神话语，而且怎么样全力以赴专注在他所呼召的事情的这样的长老。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的十五节告诉我们说，传道人要成为一个工人，是无愧的工人，就是跟教导神的话语有关系。哎呀，想想今天在温州乃至整个中国，传道人有一种危机，就是不专心在祈祷和传道上面。明明教会可以供应他，却不要，硬要去做生意，开什么店，忙东忙西，结果两头都弄不好，很不清晰。这是我们今天在温州，在中国，我们看到的很普遍的现象。但是这却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人里面最让人喜欢的一种侍奉方式。在教会，别人又尊重你，因为你是传道人；在社会上，别人又尊重你，因为你又有钱。多喜欢！但这不是圣经呼召我们的方式。我想请你留意，同时今天教会也存在着一种危机，就是 加很多的事工在传道人的身上，以至于他根本没有办法专心的去做祈祷传道的侍奉，又要做诗班，又要做乐队，又要做这个，又要做那个，一点闲的时间，很好的安静下来的这样的都没有，造成了很大的这种问题，只因为他们拿了教会的工资。另外还有一样，就是传道人他们自己，他们根本不祷告，他们也根本不研讨圣经，不钻研圣经，这是很可怕的，这非常的可怕。各位，求神来帮助我们。我很感恩，前几天杨启告诉我们说，接下来排新的一年的这个崇拜的时候，说把我跟旭亮说不排进去。我很高兴的，不是说那个你看我们终于可以不做了，不是这样的意思，而是说我们的弟兄真的在考虑说，让我们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在做这些话语的侍奉，这是神的恩典。所以罗马书十二章的第七节告诉我们说，做执事的就当专一执事，做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这非常的重要。第二个，请留意，就是提出资格跟标准，提出资格跟标准。留意第三节，圣经怎么说呢？圣经说，我们一起来念一下，我们来念一下第六章的第三节，一二七。
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人和王名声比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拜他王名这事。
我们在这里看到使徒表明他们的呼召不是去管理饭食，而是传讲神的道，并不给我们一种高低职位的这样的一种看待，而是上帝给人的呼召去在教会当中的侍奉的这个呼召有不同，有些人被呼召做执事，有些人被呼召做上帝话语的这个侍奉，这是恩赐。如果我们比较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的资格标准的清单，我们就可以知道，所有的执事的标准跟所有做长老的监督的标准是一样，只有一个不一样，就是教导，善于教导。你看到吗？所有的都是一样的。有些人说做教导就苦得不得了，不是这个样子，各位，因为你如果真的被呼召这样做，那你就要这样做，但如果你没有呼召，那你可能会觉得苦得不得了。我想请你留意，一些人可能在做事物的这个方面他很喜欢，因为神给他有这方面的恩赐，都不一样。所以无论是长老还是执事，都是上帝的呼召，但这个绝不是神秘，这是借着教会来的。所以教会看到比如说灵修在这方面很有做长老的呼召，那要找灵修来交谈这个事情，牧者找灵修交谈这个事情，哎，我看出你们看我们看出你很有这样的一个这个恩赐，然后你有没有乐意的心要起来服侍教会，你知道这是很自然的事情，是透过教会来进行的。所以现在我们看到使徒们在召集了全会众之后，他们怎么样进行带领呢？是借着向他们提出一个包含了资格跟标准选人来管理这个事情的解决方案。你知道他们提供了资格标准包括三个方面，当然更详细的包括提摩太前书的那个第三章的那个清单，在这里有三个方面请留意。第一个就是什么？有好名声，意思就是说他们的生活是有好的见证的，换句来说，他不是一个喝起酒来就常常耍酒疯的这样的人，那、他不是一个常常是说谎话谎话连篇的人，人是虚兮虚的这样的人，他不是，他是有好名声的人，也就是说他是一个有爱心的人，他是一个真的乐意帮助人的等等之类的，这有这些方面的好的见证。那、而且呢他是怎么样被圣灵充满，这意思很简单，就是说有神的道常常的在他的里面，他是以神以神的道为乐的，他是以荣耀神的这种动机然后努力的要做这些要讨神的喜悦的，那他是怎么样有圣灵的这种恩膏在他的里面，不仅是这样，而且是怎么样智慧充足，这意思就是他们知道上帝话语的原则，然后呢就依据上帝话语的原则做出决定做出判断，而且在处事为人上面也有合乎圣经的相当的经验， 智慧充足啊，他们知道怎么样去处理这个事情。所以想想看，接下来这样的一个智慧充足，然后呢又怎么样，又知道神的话语，有好名声的这些人，他们起来在耶路撒冷教会当中服侍这些人，他们可以做好这个事情。然后我们也留意到在这里有一句话，在这里怎么说呢？一开始的话说，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的人，要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我想请你留意在这里，这里有几个方面的事实可以留意的，五个方面。第一个，执事的出来是为建造教会当中特定的一项事工做关注的，也就是说这些执事被选召出来，他们是针对教会当中一项特定的事情来做这个关注的。在这里就是特别关注在教会当中饮食、经济、身体不适等等方面有需要的这些的，需要怜悯的这些信徒，他们要被呼召出来做这些事情。第二，执事的产生是来自于哪里啊？空降，天空掉下来，对不对？不是，是从你们中间怎么样出来？所以执事是从会众的中间出来，他们从他们中间出来，然后呢服侍他们。就像如果我们在教会我们成立之后，然后我们选立执事，是从你们的中间出来，然后怎么样服侍我们当中的人，你看到吗？第三个，教会职员的产生是借由全会众投票出来的，因为他们要怎么样，所有的人在一起，然后他们怎么样，他们就把他选立出来。各位，所以我们也有一天我们也要做这个事情，包括长老，包括执事，我们要根据资格标准，然后呢我们要把这些神放在我们当中的人，符合这样标准的人，把他怎么样辨认出来，这是我们要做的事情。第四，是以一种标准将他们辨认出来，而不是硬生生的把他们拉出来一个说好了，做长老的，我看一下，就你了，不可以是这样的，那不可以是这样，是根据资格标准，也不可以说，因为哎呀，你看其他的教会也都有长老了，也都有那个执事了，我们也应该有一个吧？你说我们都没有合乎资格的人啊，没关系，没关系，就你了，你来吧，你来，今年就你来吧，不可以这样，各位，必须要根据资格标准。不可以随便的按一个人来，这是今天传统教会当中一个很大的问题。我相信接下来发生很严峻的问题，就是他们比较嘛，啊，沙次牧区啊要跟他拔，啊，那个温州这边也有，他们都有这个职分了，我们都没有，怎么像话呀？赶紧，我们也把它弄起来，然后选一个出来。那然后呢，没有交标准，没有资格，就随便的，就是大家对他比较熟，然后就把他拉出来。这会接下来对教会产生极大的破坏性，为什么？因为他们不符合资格标准，所以他们可能要么就站着那个位置他们不做事，要么就是怎么样，根本不符合标准，结果叫信徒怎么样跌倒一大片。各方面的这些问题我们特别的留意。我想请你留意，各位，标准跟资格，照着标准跟资格选立，也告诉我们一个事情，就是当一些人丧失了这些品质，或者明显的看不出来这些美德，或者他们犯了罪，他们不悔改的时候，他们就要从执事长老的职分上面要怎么样被辞退的，这是很关键的。最后，执事是协助长老支持他们做上帝话语的服事的侍奉，所以执事他们来干嘛呢？是来帮助协助长老做上帝话语的侍奉，所以他们关注这个教会当中那些有需要的人，在经济方面、身体方面，然后在一些的这个家庭方面，一些有需要的人去做一些怜悯关怀的这些的事情。第三个，你看到所有的这些弄完之后，然后你看到全会众满意并且投选，当使徒提出这样的解决方案，圣经这里第五节告诉我们说，全会众都很满意这个意见。注意，牧者绝不是为了讨会众的喜欢而提出建议，牧者的良心必须受到圣经真理完全的掌控。其实每个基督徒都是这样， 因此牧者必须根据圣经当中上帝对教会的心意而提供给会众好的建议，即使有的时候可能会众很不喜欢听这样的建议，那只要是合乎圣经的也应当听。所以同时呢，会众必须要学习顺服和满足于牧者所提出的那合乎圣经的有益于教会的这样的建议，这些都是非常的重要。然后你看到他们接下来就怎么样投票，然后选出了七位弟兄，这个当中包括了有牧，这可能啊有牧者的提名或者是推荐。留意在这里你会发现这七个人当中有六位，至少有六位啊，有人说是七位都是，至少有六位是说希腊话的犹太人，只有一个是从犹太教里面来的。你关注到吗？为什么是选了六个都是说希腊话的犹太人出来做执事？为什么？因为问题就是跟那边有关，对不对？所以这让我们看到使徒们是多么看重教会的合一，而不是打压。你看，你看，你们这些说希腊话的这些犹太人很不听话，打压你们，选几个说希伯来话的犹太人起来，然后管管你们，不是这个样子。你看到吗？不是这个样子，这跟我们今天教会的一些实在的状况就相差太大了，对不对？这些人都是会众把他们推上去的，他们的选择叫人惊讶，因为他们选的人都是对寡妇问题敏感的人，显明他们所做的选择是为神的益处，为教会实际的益处做考虑的，而不是为某些政治方面做考虑的。相信这里的名单以资格和标准选出来，所以这里突出了两个人，就是前后的两个人，一个是什么？斯提凡。然后我们下一次我们就会多多的去围绕着斯提凡来传讲。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归信犹太教会的外邦人尼哥拉。那你如果你读到启示录第二章那里的时候，你看到一个尼哥拉一党，你说哇，是不是就这个人？不知道，圣经没有这样说，可能是可能不是，我们不知道，是也不奇怪。因为你知道即使在使徒的教会，对，确实有一些人他们也是虚假，那但是我们也留意到说圣经没有这样说，所以我们不需要做太多的这样的猜测。总之在这里的结果是大众都很欢喜，而且呢感到满意。所以第四个程序是什么？使徒代祷并且案例。第六节告诉我们说，使徒在教会当中工作就是带领，神也赋予他们权柄。因此在这里，然后就把他们选立出来之后，然后使徒们就怎么样，安守在他们的身上。我想请问，之前我们对于安守是怎么理解啊？可不可以随便安守？
不可以
啊。今天有些人去家里面动不动的，然后就把手拿起来，然后按到别人的头上，可不可以？可不可以？我想请你留意在这里，安守一方面是在众人当中把他们分别出来的意思，就是从所有人当中把他们怎么样，借着这样的意思把他们分别出来，是接下来要怎么样专门做这个事情。另一方面，这些人以及他们将要进行的事工对他们表示肯定、支持和认同。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的十四节、第五章的二十二节，以及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的第六节，我想请你留意在这里有几个方面的思考。第一个，我们应当看到合乎圣经的教会的带领，就是众长老带领众执事来治理神的教会。所以在这方面我们接下来还会多多的学习，因为这是跟我们整个改革宗浸信会教会的这种认同的这种治理模式，我们认同这种，我们相信圣经就是这样的教导。所以复数的长老带领这些的执事一起来带领整个的教会，但是是不是这个为牧者为大？不是，是所有的会众一起来做决定。第二，要成为教会的执事，必须要按照资格标准来。再次的提醒，这是很重要，因为这是今天人很忽略，教会也很忽略，没有资格标准，然后就选。第三，选立当中我们看到人对教会合一的看重， 我们在耶路撒冷教会当中，我们看到，真的看到，无论是这些使徒也好，无论是会众也好，他们真的是看重教会的合一，而不是怎么样要做分裂的那些事情，对不对？你真的不是看到一种行政的施压，真的是为那些有需要的人的益处去考虑这件事情。所以我们这也给我们很好的这样的学习。我们的教会我们现在还小，但是你知道，慢慢的我们的教会可能也会出现一些问题。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都应当为着教会合一的角度好好的去考虑，除非我们的真理已经偏差了，除非我们已经教导了异端的道理，我们已经背离了福音，那个时候就分开。不然的话，只要在我们合乎圣经的这样的一个大的原则里面，我们都应当怎么样，我们都应当努力的看重教会的带领合一，非常的重要。牧者也一样，我们每一个会众也一样，我们要努力从这些方面来考虑事情。所以这样的结果是什么呢？第三个结果，两个方面：第一，神的道传开了；第二，门徒增多了。第七节圣经告诉我们说，神的道兴旺起来，这是鼓舞人心的话。各位，当教会规规矩矩按照次序行，使徒们可以专注神的道的传讲，信徒们可以以爱合一来活出神的道来，这样呢汇聚在一个点上，就是上帝的道得到传开，得到兴旺，更多的人因为基督徒们这样的彼此的相爱，他们就乐意来听主的话。所以在当时他们就看到了教会的这种状况，神的道被关注到，而且第二，门徒增多，这个影响力大到一个地步，门徒的人数继续的增多，门徒的人数继续的增多，而且圣经告诉我们说，当中有很多的祭司都信从了这道。哇，你知道这个事情是跟什么有关？这个事情跟我们之前谈过的，跟之后的这个耶路撒冷教会这些的大祭司、公会人士对教会的严厉的逼迫有关的，你知道吗？在之前就逼迫，你看到接下来他们又看到他们的一些手下祭司都信了耶稣，你说他们气愤不气愤？所以接下来你就看到说，整个大大的这种逼迫就在耶路撒冷就全面的展开。为什么？连我们的那些手下都不是共产党员了，都信耶稣了，我们被架空了，这还得了吗？这个就不得了了，对不对？所以他们会下毒手就做这个事情。接下来我们就看到教会的这种全面的逼迫的展开。然而我们看到的却是什么？神的道真的是大有能力啊，因为他征服一切的人心，包括这些祭司、受过神学训练的这些人，他们也一样，神的道要更新他们，回到神的道里面来。所以我们每个人，我们真的，我们需要思想这些的真理，非常的重要。最后两个方面的应用，我们可以来思想一下。第一个，我们每个人真的在教会当中预备好了让神的道传开吗？我真的预备好了，在教会当中预备好了让神的道传开吗？我的意思是，我们的预备就是以爱来对待我们的会众，我们的预备就是以爱来服侍我们的弟兄姐妹。因为如果我们对我们教会弟兄姊妹没有爱，如果别人来到我们的教会，我们都是怎么样，你一派我一派，你一党我一党，我们彼此都有争见，神的道怎么可能会传开呢？所以各位，我有没有预备好真的让神的道在我们恩约教会不断被传开？我们做的就是努力的委身神的话，去爱弟兄姐妹，起来去服侍弟兄姐妹，起来去关注弟兄姐妹。其实这几天我在想说，我们今天上个礼拜我们一起做这个传福音的事工，这是我们整个教会的事工，但是我发现我们很多弟兄姊妹，我们都不关注这个事情。我们有没有在私下里面为我们传福音的事情来祷告？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发了这些的 感想在上面，有没有回应？你有没有真的爱教会？我想鼓励大家，你说哎呀，那发一个有什么那个，但是你有没有去关注那些弟兄姊妹的成长？其实我们所有人都应当参与里面来， 我们努力的参与里面，因为这是我们整个教会在拓展，在传讲福音的事情。我们如果有真的爱弟兄姐妹的心，我们也会在当中来参与进来。我们一定要彼此相爱，各位，我们一定要努力的实际的彼此相爱。你还在等什么？你要等吗？你要等一年后你才会爱弟兄姐妹吗？你要等到两年后你说好，我现在我可以了，我预备好了吗？你现在就起来爱弟兄姐妹，我们现在就要起来去服侍，去操练，舍弃我们自己的很多东西。其实你会发现说，我们如果请客吃饭，请一次两次是简单的，重要的是我们的心有没有真的爱弟兄姐妹，对不对？我们做外在的这些方面是简单的，但是我们如果我们的里面没有真的对弟兄姊妹的爱，我们会知道的。所以让我们一起操练，在我们人少的时候，我们就这样的去关爱神的教会。其实我们关爱神的教会就是关爱谁？就是关爱耶稣基督。我们的主难道不配得我们这样的服侍吗？第二，我想请你留意，执事跟长老同样，他们不是高管。高管就是那个 CEO， 就是那个就是那个马云，不是。是服侍者。执事的意思就是服侍的意思，仆人的意思。长老也同样是做上帝话语的侍奉。所以我再一次的鼓励我们恩约教会的弟兄姐妹，你们有需要，你们要给我们打电话，你们要发信息给我们，不要等到我们去问你的时候。而且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应当成为执事，去怎么样去做这些侍奉。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基督买赎的仆人。我们在哪里服侍？在教会里面服侍。你一天天等着别人来服侍你，哎呀，要喝水吗？哎呦，你长了一把吃辣了，你最近怎么样？你为什么不主动的反过来去爱其他弟兄姐妹呢？你为什么不首先起来去关注那些其他弟兄姐妹的需要呢？你为什么不起来来帮助这些孩子们呢？让妈妈可以休息一下呢？为什么我们总是等着享受享受享受？为什么我们等着总是我们在这里去要我们自己要的这些东西呢？等到什么时候我们才真的给出去？施比受更为有福。求神能够帮助我们。虽然执事跟长老是上帝赐给教会的职分，但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是仆人，我们都应当快快起来服侍神。我们都要做着服侍的事情，包括弟兄，包括子女。求神来祝福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祷告。主啊，你恩待我们，主啊，使我们来看到耶路撒冷初代教会他们执事的选立，这是跟他们整个教会的这种治理这个职分有关。主啊，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小的教会，主啊，让我们学习这样的一个很重要的课程。主啊，求你的福音真的在我们的里面工作。主啊，因为如果没有福音，没有爱，没有从福音而来的这种真正的生命，主啊，我们真的在教会当中会出现更多很大的问题。求你来更新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不断在你的道里面得到更新改变。求你大大的赐福于我们，与我们同在，保守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让我们真的在你的话语当中有造就，有得着。奉主耶稣名求，哎，好，我们可以现在围成一个圈。所有人，我们都在这里啊。
话，今天是受佛哥邀请过来的。之前跟佛哥已经认识七年了，大学的时候认识的。今天的话，就是本来我是去普贤寺教会聚会的嘛，佛哥说叫我过来这边看一下，今天就过来。我人是就是现在是在鹤壁这边读书，
研究生。医学
生，医学生，
名字，
姓项，项羽的项，
项羽的项，项羽，
林是火车厂家里家里的林，武是武力的武，
项
丙
武，
你可以五丙二鱼反过来，
欢迎欢迎欢迎，
阿姨也可以介绍，
可以介绍一下。思思的
妈妈，
思思的妈妈。
我叫戴慧慧，是戴聪聪的亲妹妹。因为我爸爸给我们起名的时候是想要一个聪明，一个智慧，所以一个叫聪聪，一个叫慧慧。我今年还没有毕业，就是明年六月份就要毕业了。
欢迎。
我叫刘双，我是做，我已经上班了，我是做工程这一块的，就是家电类所有的工程这一块都有做。去年因为最早认识教会的是因为去年呢，因为我跟那个活水家园，那个教堂所有的空调都是我装的，然后就认识了教会啊，然后就经常也去，后来去，然后去藤桥那边，然后到现在这里也不是特别了解，但是我觉得到这里我心里很平静
啊。活水家园是指
在那个新桥的绿国超市五楼，那也是个很大的一个教堂
啊。
绿国超市，
很好，可以跟我们说一下。
好，那接下来的话是对早上的讲到的一个回应，也可以提问。那有没有谁？
你刚才那个牧师跟教师是一样的？
是的，就是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只是从不同的角度来看，长老就是牧师，就是教师，也被称为监督，
都是一样的。
是。
如果你读那个，它原文里面就是那个，就是他就是教师和那个牧师，他就是那个就是指同一个人，就是指同一个人。
以佛所说，
对，以佛所说，以佛所说就是指同一个人。那同时，如果你注意到这两者，就是他必须，他一个牧师，他必须是教师；一个教师，他必须是牧师。或者说一个长老他必须是牧师，他必须又同时是长老。那么他这个意思是指什么呢？第一，一个牧师是指他必须对一个人进行牧养，那你怎么牧养他？你用神的话语去教导他。那么难道你仅仅只教养他教导他吗？不，你还要去喂养他。那你牧师你要进行管理教会吧，你怎么管理教会？是将神的道的这种合理的方式去教导他，再去管理他。你要管理他吧，你必须将神的道教导他，对不对？引导他，所以他其实是共通的。
所以你在《使徒行传》第二十章那里看到，保罗他其实是一个使徒，对不对？但是他做教导的这个工作，在以弗所的教会里面，他告诉说这些人是长老，他邀请以弗所的长老来，然后呢？他告诉他们要像他那样去做教导的服事，在教会当中，在公开在私下的时候。所以你看到说这个长老其实就是牧师，也是教师。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在使徒行传里面，慢慢的我们来看。
使徒行传第二十章，他讲的就是说，你们做长老的要牧养神的群羊。
是
你看到了，一个是长老，一个是牧养。
除了长老执事，还有别的
职
分吗？没了。
在长老会的一些的里面，他们对于这个有不同的这种分法。那他们认为是说有长老，有牧师， 有教师，有执事。那我们在浸信会的这种的里面，我们看到圣经当中的其实就是这样的。因为保罗写信给比如说腓立比教会，说好，我写信给诸位监督和诸位执事，没有提到其他的什么。诸位监督、诸位执事，就是也就是说教会只有这两种职分。然后在保罗在写信给提摩太这个教牧书信的这封书信里面，就谈到了两种职分，第一就是监督的职分，第二就是执事的职分，在教会里面。所以我们不认为是说有另外的这样的职分，就是这两种，一个就是长老，也就是牧师，也就是教师，也就是监督，还有一个就是执事，他们的品格这些的美德的要求是一样的，只有一个不一样，就是善于教导，就做长老的人善于教导。所以有很多人他们原来是执事，但是他们因为他们就是教导的这个恩赐也慢慢凸显出来，他们被选立为，被教会选立为这样的牧师长老也很多。
有没有那个传道这个职分？我们看到过某某传道被抓，怎么难？因为可是你没有这个传道这个职分。
宣教师算是哪种？
宣教师是自己的。
这种称呼呢？
其实这种称呼呢是。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呢，其实是新加坡这种人比较喜欢用这个称呼的，就是说在是指一个人在没有被正式案例为教师和牧师之前，就是我们温州所讲的这个动工童工就是我们说的先生，然后就现在呢就是新加坡那边的一般是用传道，或者说香港港派这一片这片的人就喜欢，比如说我们到外面传道的时候，他们也会说训练传道，他会这么称呼你，所以他对于我们现在就是说还没有正式按为教师和牧师的这些
的
待定的人就是这种，其实这种用法是刚刚不久在前
圣经里没有
两三年刚刚用起来是这样，说真的我觉得用传道其实也可以，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就是我们各大牧区也是这么用的，如果你没有正式的有圣职称呼，那么他就会称你为传道士，就这样，
就是这不是圣经当中的一个职分，这不是教会当中的一个职分，但是他在形容那些就是说有点还不三又还不四的这样的一些的人，就是这样的词形容不大好，就是说他们还没有真的被完全的这样的案例，还没有在教会当中有这样的职分的这样的一些人。
那像有些教会的话，他也没有长老，也是通过别的牧区来给他案例的。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就是说会众，就是他们在一起的会众有没有选立他，或者说已经认同他，还没有选立，是这样。所以就是说这个是里面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程序，如果教会要健全，那么他们就应当在里面选立这个长老执事，然后做整个教会的这样的带领的这样的工作。
就是他可以请外面的人给他案例，说但是会众要是投票，
是会众要先选立他们出来，比如说会众选了你出来，那你已经其实就是长老了，对不对？那么接着就说在你认同的这个宗派也好，或者是这个符合圣经的这样的一个教会的牧者也好，就过来借着案例，然后就是把你这个分别出来。对，
不过有一种做法是错误的。我认识一些人，他们可能就在神学院念完神学以后，他们的学校就给他按摩。
对，
这种是一种很糟糕的做法。我们看不到圣经有这样的一种说法。
对，
就是他在学校里念完书，然后学好，那行我们就毕业了，那就直接按摩。
必须在会众面前，没有会众的案例就是一种非法。有些人去到香港说我回来了，你看我是牧师了，这里这个证都在这里，你看我已经被香港谁案例无效。为什么？因为你做谁的牧师？今天有一些可怕的状况，就是一些人是说自己是牧区的牧师，羊都没有，做什么牧师？你牧养谁啊？这是很可笑的一件事情。
那意思就是如果你要施洗或者领圣餐都是要牧师来做，
那个是另外的一个方面，在教会当中的这个一个方面。现在我们谈到说在这个职分的这个开始的这个方面，所以在教会当中，那要看教会当中是怎么样去来定规这个事情， 如果教会他托付给一些，就是说一些的人，那赋予他们可以有这样做的一个权利，对，
但不是你
但一般来讲都是有牧师来做，长老来做这个事情。
好，
那其他
问题啊？你说，你分享。博哥说，那个上帝从来没有要求教会是清一色的，因为你们有些教会，像他们的什么教会的意向啊。是，说的所谓教会意向目标啊，针对的是什么特定的人群？我觉得这应该也不是上帝所喜悦的教会啊。
就说，比如说，我们都做白领，对不对？这不是神的要求，
工商团契。
对，神不要我们做这些。
还有大学生团契，里面好像说是要把团契成为一个教会，那它主要的人群
是大学生。
是的，但是他在成为教会之后，他应当努力的要让整个教会的这种人群结构要扩展到老年人，扩展到小孩子，然后要向不同的人，不可以只是专注大学生。
反过来说，轻这好像是更相对来说是真的，好像是说便于管理啊，或者矛盾会是否会少一点，矛盾会这样。
这个的问题在以佛所书里面就看不出来，就是耶稣他为就是教会舍命，其实就是让整个教会一待在那里都不说什么，待在那里就是一个福音之声，人进到里面就是福音之声，就是看到福音，是因为里面人群这么的不同，一些外邦人，一些是犹太人，他们有那么大的不一样，生活态度啊、观念啊，他们这么不一样，但是居然他们可以在一起彼此相爱，什么事情？福音。所以，如果你都是爱好的一起的那些人在一起，那有什么福音的这种突出在里面呢？这不是神对我们的这种的心吗？
不过呢，是这样，就是说，比如说，教会刚开始发展的时候呢，它确实会吸引一些特定的人群。这个是很不，比如说，如果说我们介绍的朋友过来，如果我们把我们的姐妹介绍过来，如果匆匆介绍的姐妹是这个慧慧啊，她不可能，你的妹妹不可能是个老年人，她肯定是跟你差不多的大。就是你要介绍你自己的妻子，或者说你自己的同学过来，她其实就会形成。
哪里为主？
对，
主要的。
那么这个问题不大，但是是指
后的。
对，但是我们同样发现，哎，我们也可以介绍我们的妈妈、我们的爸爸过来，也可以介绍我们的爷爷奶奶过来。那么在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也观察过很多的学生团契成为教会，他们其实也有很多的老年人，有很多的小孩子，他自然而然会丰富起来。
对，
再过10年，我们两个都是中年人了，对不对？
他们也是，
是的，还会有青年人进来，就是这样子。再过10年，你就是青年人，我们就是中年人。
但是这不仅仅是，就是说是介绍，就是说教会，我们也在努力的在传福音。所以你不只是说，好，我只向大学生传福音，其他人我不传，我只向他们这样的年轻的人传福音，然后其他人我不传。不，教会应当要向各类的人群传福音，以致让各类的人群都进到教会。所以教会一定是有这种不同的这种结构在里面，这样才是健康的。我们在提多书里面，这个保罗就教导提多，要教导教会当中做年长的应当怎么做，年轻的妇人应当怎么做，年老的妇人应该怎么做，年轻人应该怎么做。所以教会当中的结构人群是不同的，所以只有这样的不同，我们这些单身的可以向结婚的人学习，那年轻的结婚的人可以向年老的阿姨他们学习，对不对？那就是这种，就是整个教会当中就开始会很好的这种运作。
那不是那样的分开学习好一点，因为知道那些教会就是大人一群，小孩子一群，
这不是神的心意。
那有些比如大人他的那个朋友啊，就是老师喜欢的嘛，然后小孩子如果说去听他们的文化也是听得懂。而且我觉得分开按年龄分，就是他们的那个就是讲的会适合他们的那个，就是 道会比较适合
实用。
我们会比较从实用主义的这样的角度来看这样的一个事情，但是神不是实用主义者，他在这方面他要的就是把所有人都在一起，在一个教会里。所以年轻人以为说我不需要那些东西，其实只是他以为，其实他需要年老的很多的经验。对，所以神的道他一定是就是都是适应年轻人年老，只是对于传道人他需要有更多的这种要求，他需要去在各方面做出应用，是这样，而不是说我们觉得年轻人在一起，当然我们都有偏好，对不对？那我们不可以，教会不是一个集中我们偏好的地方，而是一个让神的道在不同的人当中运行通达的这样一个地方。
分开了，然后再
学习，学习去听温州话，也学习去听。
那他们这样子的分开都是有问题的吗？
是。
啊。
那就一定要一堂对吧？
就是一个教会
混在一起一个教师在上面讲，下面全会中是什么年龄阶段都有的。
就是我们今天对于教会的关注，我们是很弱也很低的。什么是教会？如果你已经成年了，也加入到教会委身教会了，你把你放在一个团契当中，那你有没有参加教会的敬拜？你只是在教会这个地方的一个团契，你不在教会里。教会是人，教会是要聚集在一起，全会众从来没有聚集过，就有这样的一种问题在里面。
这个就是说，我们可以分开讲解。第一就是说，教会这个词在具体就是具体的意思。那么换句话说，在出埃及记里面，它首先出现的是耶和华的大会的意思。到新约里面，就是使徒行传里说的，他的百姓就聚集在一起，以及到后面圣经到后面就是说出现教会这个词的时候，就是教会增长这个词的意思。那么就是说，我们追溯教会这个词，它最终是什么意思呢？你会发现，就是是指。无论是旧约还是新约，都是指神的百姓聚集在一起。那么每一次说到教会的时候，是指你每一个你加入这个教会所有的信徒聚集在一起的代表，就称为教会。所以当你说自己是教会的时候，应该是指你说你今天去哪里，我们要去教会参加敬拜，那么一直是指你的所有的教会的成员应当聚集在一起，应当有这样的聚集崇拜。第二，同时是指教会也可以做不同的主日学，那意思是指你首先要聚集在一起，比如说主日早上你可以完全这么做，那么你下午可能说，哎，那么所有的年轻的这样的妈妈，我们关于有开课怎么去教育自己的宝宝学习安静或之类的课程，可不可以？可以，年轻人也可以面对他学习的压力，有一个小组开起来，或者放在周间也可以，也可以放在一个婚恋的、老年的、老者，这些都可以。但现在重点，我们现在目前遇到的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他们从来就没有聚在一起，包括主学老师都没有和那些会众聚在一起，他们从来都是单独分开的，他们没有彼此的相交，他们只是在领受圣餐的时候领受那一个饼，那二十分钟过来坐在前面领受了，好了就再次的上来，这不叫彼此的相交。
所以我们在学习那个基督徒生活初步跟教会成员制的时候，我们就会谈到类似于这种事，就是你所谓的委身教会是委身什么？是委身集体的一起听神的话，是委身与大家在教会当中弟兄姊妹的这种彼此相爱。所以如果你从来没有跟大家在一起，你都不认识他们，你怎么叫做委身？这不是委身。
像现在那些教会的话，人有些教会人数很多的嘛，
是，
你就像一个委身于这个教会的话，你也不可能全部人都认识。
但是这个是需要去，我们至少我们在当中是来进行这个事情，而不是就是说你比如说你去到佛学社，你就坐在里面，然后听完了你就走了，你从来没有一种深入的跟弟兄姊妹的这种互动。
他们有没有这样的环节让你去互动？
所以就是说，我们一方面说教会当中也存在这样的一个问题，另一方面就是说他们对于教会的这种的看法观念也是不同。我们认为是说， 整个教会都应当是这个样子。
我觉得人少的时候是比较方便，人多的话就比较难践行。
是的，但是耶路撒冷教会人不少的，
几万人，几万人，
是真的。
那也不一定他们全部都认识。
不知道，因为圣经没有谈到他们认不认识，但是圣经确实谈到他们一心一意，他们彼此相爱，他们在公开的时候在一起，私下的时候在个人的家里面吃饭，他们在努力做着，就是认识弟兄姊妹的事情，或者是彼此接待的这些事情，付出爱的这些的事情。对，
像当时就是防卫公用的嘛，像我们现在的话也不可能做到这
个。但是这个是一个有个原则的这种的事情，而不是说我们现在也要这个，因为它主要是在谈人对弟兄姊妹的这种爱。对，因为当时有一些特定的这些的状态。
嗯，
明白。还有就是我能够分享一下，就是博哥讲的第一点，第一点就是说我们在文化还有因为我们性格不同所产生的对不同弟兄姐妹当中会真的是，我刚讲的时候我觉得真的是你们真的是会有一些想法，像比如说在这里要向所有的夫妻哦，有孩子的爸爸妈妈，我要向你们认罪，因为确实就是说因为单身的人真的是非常难体会有一个小孩是什么感觉，真的是体会不到，我就觉得好像很容易啊，对啊，对，就真的会有这种想法，但是只有身在其中的人才会知道是真的是一件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情。所以说要接下来周二不是这周周二，应该是在下一周的周二会学到说怎么在一个单身的人怎么会在教会里面跟妈妈还有跟那个老年妇人跟那个不同的年龄层的人学习这个事情，怎么样以后更助于我们婚后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侍奉，所以说这是一个要多学习的地方。然后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真的要努力的以自己的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去解决，也要去跟神祈求，让福音真的是披戴在自己的身上，然后让这种行为能够自然而然的流露出来。是这样的，对对。然后。
好，还有其他人分享吗？
我的分享是，哥哥说就是说，当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的习惯或文化会自然流露出来，然后但是我不知道我们伤害了别人，如果别人跟你提，就自己会无法意识到那种潜在的，然后你就无意间伤害了别人。我觉得这件事情，我觉得很感恩，因为就比较亲的人啊。亲近的人会知道你的一些，会包容你，所以平时相处的时候，别人会你就不会提，就当你流露出来的时候，他就已经包容你了。但是当你聚在其他地方，就我们教会里大家性格都不一样的时候，当你又流露出那种的时候，有些人会比较敏感，他受伤害后，就是我想说，就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不一样，而且每个人都是完全的就是在努力的学习基督过程中，如果伤害到大家，就是要就是说出来，不用藏起来，因为我们就会容易就不知道嘛。然后我也是这样子的，像我今天早上我就对我妹妹说好的，然后就想向我妹妹说抱歉，因为
我从来没有记得过，
所以就是说我熟起来就会可能会无意间会伤害到别人，就你们如果就说出来，然后让我知道，我在想说说。
等一下，私下解决一下。
好。有什么分享吗？
没有。
同你们。
我觉得我听讲到的时候，就有点不一样，就是你说。我们内心里面有这个自私，所以我们才会有一些伤害别人的事情。我以前是认为就是说比如说我有我的性格，或者我有我的说话方式以及我的成长环境，比如说我有的时候说话的时候会伤害到对方，但是我不知道， 然后他们就会觉得很受伤，比如说我这样说话好像很不客气，然后就会有人受伤，但是我从来没有意识到，因为我在我的成长环境中就是这种说话方式，而且所以就是说，然后就是交流的时候就会说到啊，动机很重要，动机很重要。然后但是我觉得今天的讲话和我以前接受的一些教导，还有一些和别人分享的时候，有一带很大的不一样，就是如果我说话伤害到，比如伤害到伯克了啊，比如说我的生活方式，比如说我说话很冲，然后我伤害到你了，我其实我是需要在神面前认罪悔改，因为我没有就是说考虑到你的感受或怎样子，是吧？但是比如说我动机，我的动机并没有说要伤害你，那我就是说，因为我以前接受的教导就是只需要为你的动机来向神认错，但是这个是不需要向神认错的，所以我有一个问题。
就像我跟那些我们温州的这些的弟兄跟那些东北的那些弟兄在一起的时候，然后我们没有在动机上要去伤害他们，但是我们在我们熟悉的文化领域里面，我们说话，我们行事，我们去漠视他们，所以当他们提这样问题的时候，我确实觉得说我们是冷漠的，我们没有出于爱他们的心，然后我们时常的记得这个事情。有的时候对我们来讲你调整也很难，因为我们温州人在一起就是很习惯，就是就普通话讲着讲着就成了温州话这样。所以但是这种的状况，如果是我真的爱其他弟兄姊妹，他在我的身边，在我们旁边，应当是要做出调整，但是没有，所以我为这件事情我也跟他说抱歉。
其实如果我们真的是爱弟兄姊妹的话，就是我们是会留意到就是说其他人的需要，
对，而不是一直专注说那个我有什么办法，我是温州人嘛，我就是这个样子的嘛，我们在温州人在一起就是这样的嘛，那就是自私。因为别人已经就是说这样告诉我们，然后我也确实觉得有这样的问题，那我不应该为此而辩护。虽然我对我来讲改变也挺难的，但是应当要学习。
动机里面没有说要去伤害你。
对，没有要去伤害他，你也没有。我们都没有，我们没有故意要去伤害。
就我突然想起，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喜欢说一句话，
我们年轻，
就是我们那时候，那不是现在说话。他说懂你的人就不需要解释。这个是不管你说什么，好像这个世界就有不喜欢你的人什么，那个时候我想我们高中啊，就那种个性比较冲的时候其实都是这样，但实则不是这样。
我和诺诺我们一碗面就行。
对，有些人要吃面。
OK， 我们马上就结束。OK， 好，咱们有什么分享？没有吗？
要不我来吧。
好。
因为我可能只会来一次，因为接下来我就要回去写论文，然后毕业的事情。我是想说啊，从我自己的成长经历来看，一个人能放下自己的个性，能够，我说的个性不是性格，而是他怎么说的？一个人，我就在神面前，他能放下的自我意识，就是操控神的，比如说。我科目三挂了，然后我那天很难受，我就想为什么我会挂呢？然后我在公交车上面那一个小时里，我就在想上帝为什么让我挂呢？其实这个过程中我已经有想要干预上帝的计划的那种想法。我的想法是上帝会让我过科目三，但是结果我挂。后来我想想，大概是我开车技术还不好，如果拿了驾照出去，大概会撞人。所以上帝说，你就缓一缓，再回炉重练一下。然后后来我就想通了，我就想，上帝对你人生当中的，我的想法是每一件哪怕是细小的事情，他也会有安排。我们不要去用自己的自我意识想要企图去干预这件事情，就顺其自然就好。我觉得人跟人相处的过程中嘛，就像早上我姐说，她说伤害了我的话，但是我一点感觉都没有，因为我不会再像以前这样，我姐说一句话，我就想她是不是有暗示的意义，就是说我这里不好，哪里不好，你需要改正，所以我就想，这就是一句很客观的话，我不用把它，我不用给她太多含义嘛，所以我觉得在人活着的时候，自己的自我意识。就是那种想要干预一切自我意识放弃的越多，这个人可能就越自由。
而且我感觉会越像基督。
哦，我接你的话茬，就是深有体会，就是比如以前的时候，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中午休息的时候，可能是那个就是像那个聪聪啊，他们就是那个还有。
魏姐，
对，然后他们在这里就说的时候就说温州话，我就在旁边完全听不懂。
嗯。
然后对，然后我以前我就很受伤，就是你怎么不考虑我的感受，我就听不懂。但是我现在没有，我现在我就觉得是我自己需要调整，因为他们没有说要伤害我，这是他们的习惯。我是要尊重他。如果说对我真的有妨碍，说啊那个我真的很想听懂，我可以告诉你，我说你可不可以讲普通话。对，我觉得我内心里面会更自由一些。
嗯，好，阿妹，我想这两方面都是很重要的。
就像你说那个东北的那个弟兄，我觉得他们也有他们需要改变。
当然，我也跟他们说，你们要学习更加刚强。
是，只是弟兄的世界里面，弟兄的世界里面更简单一点。
我觉得也是。
但是就是说，确实就是说，这是两方面的，不是说就是说。一味的都是就是说他们啊，我们文化当中的这些问题，然后处处什么怎么样，不是，两方面都要成长，两边的人都要成长，得罪的跟被得罪的都要成长。
是不是比如说伯哥，如果说别人指出我说我本身没有要去伤害他的动机，他指出我来说我可以认错，但是我同时也需要告诉他说一些什么，就是你需要能够理解。如果说他不能理解，也就算了。但是我也可以告诉他说，我说话的方式是这样子，我并没有伤害你的意思。可能你无法包容我现在，但是，就是说，我还是要给他解释一下，说一下也是可以的。
看情况嘛。
就对方能够接受的话，就
对。如果他怒不可遏了，那个时候我想你也不需要再多说什么。
其实我觉得这个不需要解释。你不需要每一次都说的那么清楚，我没有想伤害你，说
不清楚。
对不起，我忘了，然后就你接着讲那个话就可以了。好，我们整个的分享就先这里结束。你来祷告，来到旁边。
上帝，我们见你。这时间的祭献，这样的话语赐给我们，真的让我们主要课程的话语，真的让我们生命有得到成长，有得到更新，得到改变。主要真的谢谢你，主要这个慈祥的夫人，主要真的在我们中间，主要服侍我们的弟兄姊妹，主要真的天天都过来祝福他们，真的希望他们的辛苦和付出，主要真的要祝福他们。真的谢谢你，主要真的谢谢你的话语，主要真的一直抓住在我们的心里面，主要真的使我们真的能够依照的话语去行，主要真的，主要真的接下来我们要先结束我们早上聚会，主要真的请你继续看我们接下来的用餐，主要以及还有中午的休息，都会交在你的手里。我请你带领这些人，请感恩赞美，你是在这仰望祷告，在做这些事。